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第二章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极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感谢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应许了我们安息。这个安息不是我们的时间金钱换来的，而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所赎来的。主，愿你今天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让我们凭着那信心可以进入你所应许的安息里面。求你圣灵在各处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曾经我听过一个挺幽默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位信徒，他就问牧师说，啊，我刚信主，我从哪里开始读圣经比较好啊？是不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呢？牧师就对他说，啊，那不好，你还是从新约的福音书开始读，读完新约，然后你再去读旧约比较好。那么那个人呢，就回去从新约开始读，边读就边问牧师他不懂的地方。终于有一天，他把圣经读完之后，那他就再问牧师，哎，为什么当初你推荐我从新约而不是旧约开始读呢？牧师就说，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预备一些创世纪里面你可能问到的问题。那的确，比起福音书的经文，创世纪有太多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神创造天地之前他在干什么呢？为什么第一章没有讲天使的事情啊？神创世的一天是我们的一天吗？还是一段不同于24小时的时间呢？除了亚当和夏娃的一家，其他的人从哪里来的呢？等等等等的问题，相信大家都听过或者甚至问过一些类似的问题。那今天我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一的去解答，不过 我以前在弄清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要明白《创世纪》这本书里面这些问题啊，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创世"这两个字啊，就是谜底，其实它就在谜面之上。如果我们对创造这个概念有正确的理解的话，很能够帮助我们解答很多非常经典的疑问哈。所以我在今天里面呢，会用《创世纪》结合希伯来书的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啊，创造这样的一个神学概念呢。那其实我们要记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一个创造的顺序，并不难。一句话说来，神的创造顺序是先建造框架啊，再填充内容，跟我们盖房子是差不多的，先建造框架啊，再填充内容啊。前3天里面，神在建造框架啊。那第一天，他建造的是一个时间的框架，光明与黑暗的分别啊，有了黑夜和白昼啊，时间的框架。第二天，它建立的是一个立体空间的一个框架，就出现了天空和水面这样的一个区分啊。第三天，它是一个地面的一个二维空间框架的一个创造啊。神就把水和旱地给什么分开？那你留意在创世纪里面啊，它是把植物作为旱地这个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哈啊，并不是地上的填充内容来的哈。那前面3天创造好这个框架之后呢，后面的3天神就往这个框架里面去什么填充内容。那第4天啊，它是填入的是各样的星宿和天体。第5天啊，它往天空和水里面填入了动物啊。而到了第6天，就是创造最关键的部分了。就是往土地安放各样的动物之后，最后就是在地上去创造有神形象的人哈，把就是有他形象的人放在了这整个的世界里面，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啊，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哈。那到此为止，神对整个世界的创造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哈。就原来这个世界被神创造之后啊，它不是像一块手表那样自己运行下去，而是神看这些受造的物都是什么，都是很好的，而且要跟他们一起互动。这个互动的方法就是让灵里面可以与神沟通的人去管理这些万物。当这种神与受造物互相的连接建立起来之后，神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啊，他在什么？他在第一章的后面，他就会看到，他看这个世界就不仅是好，而且是什么？甚好 ，tof me'od, very good, 甚好啊！因为天地万物都什么造齐了，不仅是造的这些东西做好，而且是什么？神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的关键，就是有他形象的人也被创造好了。于是就到了第7日啊，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啊，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啊，就安息了。那很多人在这里就给圣经画了一个分隔号啊，觉得啊，圣经就关于创造这个话题哈，就在这创世纪的1章1节到2章3节就讨论就完毕了啊，接下来讲的是圣经里面的堕落和救赎的故事。但如果大家去留意看你手中的圣经的话啊，你翻到创世纪的第2章第4节啊，你就会发现了这节经文里面的第1个词2章4节啊，我们可能幻灯片没有哈。那2章4节的第1个词，它是什么词啊？它又是创造。二章四节说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大家发现这些经文里面不是说人堕落的来历乃是这样，而是又说了一句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那样。那在那七天的创造故事之后啊，二章四节又开始了一个创造的故事。那只是这个故事呢，它跟前面第一个故事啊有三点不一样。那第一点不一样，在第一个故事里面讲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那第二个故事里面呢，耶和华神的名字哈，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了。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其实为的是要与我们建立关系，有名字才会有一段具体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在第二段的创世故事里面哈，创造这个主题它集中在了神与亚当的关系之上。那不同的是啊，神这一段关系的创造和创造物品是很不一样的。神要创造一段关系啊，他要与神创造他要与人创造一段关系，跟创造物品很不同。因为人是一个主体，他有自己的意志和决定啊。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互动远不是客体与客体之间的那种物理规律啊可以去预测的啊。以前我们国家啊春秋时期齐国啊有一位政治家叫做管仲啊，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啊。就什么意思？你养一棵树啊，你给他做一个十年的计划啊就差不多。你要培养一个人的话，那你就要给他做一个什么终身的计划啊。主体与主体之间互动不容易啊。最近也有弟兄跟我讲啊，原来待在家里带孩子玩比上班难得多啊，还是上班的日子轻松啊，对不对？弟兄们你们懂的啊。所以关系的创造远比物质的创造要复杂。所以我们看创世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哈，一章多的经文就能把造物的事情全部说完，然后讲到创造里面关系层面的事情，里面的细节和特写镜头就多了很多。第二章第三章都是在写这个的哈，大家回去读一下，我就不一一去讲了哈。那这点是第一个不同哈，耶和华神创造关系的层面。第二点的不同，那大家发现第一个创造故事它是个很完美的故事。当神在六天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后，他就什么看一切都甚好啊，到了第七，甚至到了第七日他就什么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并且赐福于第七日为圣日。很完美，对不对？完美到神都可以休息了。但第二个故事呢，在神与人关系的创造故事里面，他一开始是很完美的。神造出了亚当，还造出了夏娃帮助他，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所以亚当不仅很能干，他还会唱情歌，是不是？但到了第三章你都会看到他们开始违背神的命令，听了蛇的谎言。所以在第二个创造故事里面呢，竟然出现了人的犯罪堕落啊。所以圣经的堕落其实是什么？是在创造里面的堕落啊，不是创造之后的堕落啊。我们要搞清楚这样的一个不同啊。所以第二个创造的故事，它出现了人，出现了不完美，出现了人的犯罪和堕落啊。那除了这两点不同之外，还有第三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就是在第一个创造故事结束之后，神就什么样，就第二章的一到三节，神就怎么样，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就安息了。但第二个创造故事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安息的结尾呢？没有一个安息的结尾反倒是什么，神是以审判结束这个故事，神罪 招致了神的审判、啊、本来美好的夫妻的关系有了摩擦，本来荣耀的工作变成了劳苦，所有原来出于神创造的美善的事物现在反倒变成了磨人的事情，没有安息。要怎么样才重新能有安息呢？那要神重新出手救赎之后，人才能脱离罪的担子，得以在神的创造之中与神享受他的安息。但然后呢，罪又会回来，又会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又来引诱人，于是又进入了堕落。然后神又出于他的怜悯把我们给救赎，又把我们带进他的安息。其实整个的旧约的故事啊，都一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不断的进行，是不是？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罪，但神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遮蔽了他们的羞耻，救赎啊，于是他们就去到了一片土地生活，有了后代，得享安息啊。然后呢，亚当的两个孩子该隐和亚伯啊，该隐嫉妒亚伯的祭物蒙神喜悦，杀了他的弟兄，犯罪。神就给了该隐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救赎啊。该隐就什么去到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啊，后代在那里建立了繁荣的城市安息啊。再然后呢，人在世上多了起来，在地上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恶，犯罪。神本来要审判全地，却怜悯挪亚一家，告诉他们在洪水之前要做一只方舟，救赎。洪水过后，神与挪亚立约，应许再不会有洪水消灭全地，让他们回到地上生活安息，对不对？其实到后来以色列的故事也是会不断不断的去重复这样的主题啊，我就不一一去细说了哈。这种循环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除非救赎，否则没有安息。所以到了新约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啊，很有意思，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耶稣他医好了毕士大池边一个病了38年的人哈，那犹太人呢就逼迫他，因为他医人这件事情啊是在安息日做的哈，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的5章17节，就是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如果我们对创造的概念不了解的话呢，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天父做事直到如今啊，他指的并不是第一个创世故事里面的造物之功啊，那个其实在6天已经做好了，对不对？耶稣所讲的是天父在第二个创世故事里面的工作，就是那个要把人真正塑造为神的形象这样的工作啊，因为罪的缘故必须不断的要给人救赎的工作啊，所以他说父怎么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着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啊，约翰福音5章18节啊，唯有救赎啊，第二个创造故事中的神和人才能重新获得安息。所以耶稣是在告诉犹太人啊，摩西律法的安息日他既是效法第一个创世故事里面神的安息，叫你们享受神创造的一切，但又是让你们记得第二个创世故事里面的安息还没来临，你们仍要盼望神的救赎。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在安息日做救赎的工作，不但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反而才是真正明白创造里面旧约里面创造的真正的神学意义究竟如何。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上面所讲的东西，创世纪的创造故事其实就是分为两个阶段，1章1节到2章3节造物的阶段，6天完成，第7天安息，一切都很完美。第二个阶段，神要造出有神的形象的人，但是因为魔鬼的引诱，人犯罪 令到这个创造不能完成。所以创造这样的一个神学概念，其实它并不止于创世纪的第一和第二章，它是什么？贯穿整本圣经，甚至要到启示录才能够真正的完美。因为怜悯我们的神，他没有让人停留在堕落那里，而是因着他对人的爱，他持续不断的要完成这第二阶段的创造的工作，方法就是要通过救赎，最终让人和神一同进入完美的安息。所以我们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那我们就会看到，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四章讨论安息的时候，我看会说，其实耶稣才是那个真正把我们带入安息的那位救赎主。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三到八节的经文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脑屏幕。希伯来书第四章三到八节他这么说，他说，那其实造物从我们从最后一句开始看，那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然后下面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用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大家数一下刚才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多少种安息，那不是多少个安息，出现了多少种安息呢？如果你数的是三种的话是正确的。这段不长的经文里面它一共出现了三种的安息。第一种在第四节第四节里面所讲的神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他在创世第七日的安息这个很明显。那第二种安息就比较隐秘了，是在第八节里面略略带过的第八节略略带过的一个是叫是什么，是约书亚叫他们他们就是以色列人能够享用的安息这第二种。第三种安息是在第五节里面第五节大家留意，第五节说到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引用诗篇第95的95篇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那篇诗篇是大卫所做的，所以第七节他说那是大卫的书那我们来慢慢搞清楚一下这三种安息都是什么样的意思。那第一种第四节里面的第一种安息最容易明白第一种我们刚才说过，其实这就是神在创造造物第一阶段完成之后的安息这个安息是神他自己的安息。人有没有分呢？没有因为人不造物，对不对但是不是神不愿意人有安息呢？不是，因为神本来创造人的时候是希望他在第二个阶段一同进入他的安息但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不能进入这第一种安息。那第二种安息第八节里面就是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的安息是在哪里那其实那是神在迦南地上给他们应许的安息，是不是？是神救赎他们出埃及之后的安息。以色列人有没有进入这个安息呢？是有的，约书亚带领他们其实是进了迦南地，对不对？但是这是不是就等于神本来希望人能享有的那种完美的安息呢？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迦南地里面以色列人仍然会跌倒，他们仍然会犯罪，以至于最后他们什么，他们被赶出了迦南地，他们被掳，是不是？所以约书亚他让以色列人得享的那种安息虽然有点尝到神本来想赐给他们的那种安息，但罪重新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轮回之中 所以如果你相信轮回的话，会很痛苦的，因为没有消停一定没有安息的。这第二种，然后过了多年之后大卫的诗篇里面就出现了第三种安息，就是第五节里面。那本来这句话在诗篇第九十五篇里面是一句很严厉的话，那它本来是一句审判的话来的，因为神说，他说在旷野四十年之久，我已经厌烦了那个世代，因为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一段本来是神对以色列人审判的经文，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看出了里面隐含的恩典的信息。就是说神说的是什么，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的是什么，我的安息。所以即便约书亚他带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其实那个迦南地还不是神所说的我的安息。要到什么，要到第九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第十节里面说其实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神的安息要比迦南地的安息要好。神的安息要比中产生活要好，神的安息要比退休生活要好，因为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物质和资源纵然可以毫无所缺，但是在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仍然离不开罪，只要离不开罪，麻烦的事情就消停不了。唯有什么，唯有神的安息才是他在创世心意里面为他的子民存留的那种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看到这句审判的经文里面，原来神有一个恩典的心意，就是让人要进入到他自己的安息里面。那其实我们今天知道，要进入这第三种安息，唯有我们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才能够实现。因为他的救赎是完全的，也是神在历史的视野里面最后一次救赎和带他的子民进入安息。所以圣经应许我们，其实当我们最终进入安息的新天新地之后，就不会再有犯罪，就是不会再掉入那种罪救赎安息的这样的一种循环里面。这次的安息是真正能接上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那个安息，我们会有复活的身体，我们会像主耶稣那样满有神的形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世上也不是完全与这个未来所应许的安息脱钩的。在上个世纪，有一位英国的福音派领袖，中马田牧师，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现在我们每周的安息日是未来那个完全的安息的预尝 foretaste，一个预尝，正菜还没有上，但我们在等待之中还是可以预先尝尝小菜，看看这家酒楼的手艺究竟怎么样。而我们从创造的神学意义里面，我们就能够更好了解安息的实际意义。创造既是神完成了造物之功，也是什么，神造人有他的形象，同样安息也是，安息既是我们能够创造神我们能够享受神创造之下的一切的美好，但也是什么，也是我们从劳苦中恢复神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个维度不难，是休息日我们会有娱乐，我们懂得享受各样美好的事物，而第二个维度，第二个安息的维度，我们更需要学习， 安息除了娱乐，更需要的是什么？恢复我们神的形象，去享受各样美好的事物，去那个恢复我们在基督里面被他赎回的身份。所以在安息日里面，我们会敬拜。那所以敬拜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信仰要求，真正的敬拜乃是我们在诗歌祈祷和神的话语里面重新梳理自己的灵性与神沟通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敬拜啊，你不用管灵传道有没有记你的出席，你也不用管汤牧师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在擦地和洗碗，主日的焦点啊其实是神啊。我们在敬拜中的义务乃是梳理自己的灵性啊。那同样安息日也是我们去什么梳理我们跟亲人和朋友之间关系的时间啊，彼此沟通，甚至是可以有彼此认罪的时间啊。因为神的救赎它不仅是个人性，这也是在我们关系的层面里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其实我们主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也就是神在创世的这两个层面啊，他会与门徒们一同吃饭，参加婚宴，甚至把水变为酒，让众人享受创造之中的美好啊。但他更多的是什么？更多是他在安息日里面，他仍然治病讲道，服侍门徒，为他们祷告。而最重要的是，其实他是在逾越节的安息里面替我们受死。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安息的仿制品，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满足我们感官的享受，也有很多的销售啊，告诉我们精神放松的方法。但唯有神应许给我们的安息，才是他在创造框架所启示的安息，是一个完美的安息啊。今天我们虽然离这个安息还有距离，但我们可以在平常的安息日里面预先品尝啊。就愿我们像希伯来书作者鼓励我们所说的，我们务必什么一同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里面，就从我们今天每一个在神面前的安息日开始实践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所赐的安息是完美的，是你创造里面的心意，我们感谢你。主，愿你在我们每一天你提醒我们这样的安息，让我们今天的安息啊，不仅只是我们恢复体力，或者是我们这是可以娱乐那么简单，而是主，我们看到这安息里面有你这样美好和伟大的旨意，也看到你最终要带进的是你自己，要把我们带进的是你自己的安息。求主亲自看顾和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